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真是把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带到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个人在读它的时候，真是心里面都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候我们真能够感同身受。神啊，真是求你的话语就通过这本书来够能够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每个人在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力量啊，也都能这种力量也都能够支撑我们这样走天路的历程。神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上啊，求你保守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本来想放这个，又没放成。这个回去要好好检讨检讨，因为这个音响这个地方总归是有点问题哈。那我们就今天还是我们来开始，就直接上我们课吧啊。这个叫《The Truman Show》，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看过这个电影。哦，这还不少，还不少。这个 Truman 呢？哦，我们可以说这个。好，谢谢啊。Truman 是一个快乐的青年啊，我们上次讲过小镇青年，这又是一个小镇青年哈。他是一个快乐的小镇青年，他呢有一份工作，好像是在保险公司里面做一份工作，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太太啊，然后生活呢又稳定又幸福。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每次想出游的时候好像都出不成，不是一会儿是说什么火山爆发了去不了了，一会儿又是什么核爆炸了，反正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就是去不了，就是不能出游。有一天呢，这个天上他突然天上平白无故就掉下一个灯来，他很奇怪，这天上怎么会掉下一个灯呢？然后呢他又看到一个流浪汉，哎，好像是他十多岁的时候就过世的父亲，所以他就很 confused 怎么回事，他就开始暗暗的调查。暗调查之后呢，他发现他的生活好像有问题。他呢有一天他就划了这个船啊，这个在划了这个船就要往这个天边走，就往远方走，然后就暴风雨啊，就不让他这个船就是走不动，但是他就克服了各种暴风雨，他来到了这个天边。然后他发现天边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个大的幕布。所以呢其实他是一个嘛，他是在摄影棚里面，他的整个生活都是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里面。也就是说其实是这个电视公司，他从小从他刚出生的时候大概就收养了一个孤儿，然后呢他就是一个纪实的肥皂剧的男主角，从小时候开始一直到他30几岁就一直是一个 life 的滚动波动的这个肥皂剧，大家可以看出来哈，这是一个在这个肥皂剧的他是一个明星了，已经在外面是一个明星了。但是这个然后他周围的人，他的父亲母亲什么包括他的妻子都是演员，所以他看到他父亲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这个导演是为了制造这种高潮啊，让他父亲过世了，然后但是演员没死啊，这演员什么呢，他又不小心让他扮演一个流浪汉，所以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哈。他到了天边以后，他到了这个摸到了这个幕墙以后呢，他发现了个小门，他就准备出去。这时候呢，这个导演就在那个大喇叭里就跟他讲说，他说你出去的话，你现在是很受欢迎，在这里你是很受欢迎的明星，对吧？然后你外面的世界跟这里面并不差多少，但你出去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生活，你不如就留在这里，还继续你这个很 happy 的生活。但是这个 Truman 呢，他想了一下，然后呢他就给大家鞠了一个躬，然后说 In case I don't see you,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 然后鞠完躬以后，他就打开这个小门，就进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其实刚才我觉得那个 刚才冉长老讲的道，冉长老说，哦，我不用讲道了，因为前面的歌已经把这讲道都几乎都讲完了。我听完冉长老的道，我说，哦，我还不用上这课了，因为冉长老已经把我的课全上完了。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真实的世界，到底是我们生活在是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吗？啊，我们看到这个天幕，它在一个摄影棚里，这个天幕好像我们在拉斯维加斯，有在那个威尼斯那个酒店，是不是？我们也在天幕底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一样啊，然后在那个划着小船，像真的一样。所以我们是在天幕底下吗？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天幕？刚才冉长老讲的，我们要站在高处往下看，说我们现在的眼光是到底在停留在哪一个位置呢？这个可能大家也是知道，就是这是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啊。洞穴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这本书啊，我们这样一本书，我这样看的时候，它是一个影子，对吧？那么洞穴理论就是说，好像是一群人，一群奴隶，他被绑在这个洞里面，他头是不能转的，他只能看到他面前的墙，看他面前的墙呢，他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他就根据这些影子来知道外面的事物是什么。这影子是怎么产生的？就是洞口是有一堆火的，那么当这个牛羊这些动物从这个火前面走过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把书放在前面的时候，它在墙上会产生一个影子，所以这些人只是看到一个影子。那么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跑出去了，他好处说，哦，外面的世界完全原来不一样，是一个彩色的世界，完全跟这些影子不一样啊。然后就跑回来告诉这些人说，外面世界是不一样的。但因为他见过外面世界，他很难适应里面的黑暗，好像眼睛看不见一样。这些人说，你看看你的眼睛都瞎了，你还乱说什么。然后他如果说试图去帮助人解开，说你跟我一起出去看看吧，这些人可能还会把他打死，说我不要让你的眼睛都瞎了。所以这我们就是我们人所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一个影子还是真正的世界，我们到底是能看到多少。这个是后来有人就是按照这个洞穴理论做出来的啊，好像是电视，对不对？我们所看到的电视节目是什么呢？可能只是一个影子，不是真实的东西。其实我们就是来看，那到底什么是事实啊？什么是事实？是我们所见的事实是真的事实吗？说我们所做的决定是根据事实做决定的吗？比方说邓小平说啊，什么白猫黑猫抓到老鼠都是好猫，对吧？或者说摸石头过河，你这做的决定，你是站在多高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然后你才做出这样决定。像我奶奶以前经常说，哎呀，一步错步步错，那就当时他做那个决定的时候，可能只是根据感觉，对吧？只是根据人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体验，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其实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们都是受造物，我们看不了那么高。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火车哈，到底事实是什么？说我们是拿感觉来拖动这个火车，还是拿事实来拖动这个火车？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说这个事实是火车头的话，你火车头，你不管你有没有这些火车的车厢，这火车头都是可以走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车厢没有这个车头的话，你后面的都是动不了的。所以那我们说什么是事实呢？我们知道事实就是真理，是不变的东西，对吧？那么这个事实是我们看到的是有限的，但是神看到的是无限的。神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然后而且他把这些事情都写在了圣经上。所以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应该就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而且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救赎。所以事实其实就是神和神的话。然后呢，信心是什么呢？那信心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要信靠神跟神的话， 而不是信靠我们自己的感觉。其实我们很多，我们其实这么多年过来，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做的决定可能都是错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我们这个时间跟空间，我们对于我们来讲都是，我们都是有限的。然后感觉是什么呢？感觉就是说我们信靠和顺服的结果。如果只有在这样的顺序下，这个火车才能拖动你往前走，往这个在天路上行走。其实马太福音说，凡听见我的话就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们这本书《天路历程》这本书哈，它的英文名叫《A Pilgrim's Progress》。Pilgrim 是朝圣者，是朝圣者的意思。Progress 大家知道，就是说有一个目标，朝着目标这样的前行。Progress。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主人公哈，主人公。一开始大家应该看了书哈，主人公叫什么？叫那人。一开始叫那人，那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人有没有名字呢？有，叫什么？基督徒。但他之前还有一个名字，在基督徒之前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对，叫
无私。
无私啊，叫无私。无私叫英文是graceless。这个其实呢，有些人翻译成无恩啊，没有恩典。我听过一个《天路历程》的这个广播剧，是好像是台湾翻译的。他后来不把这个人翻译成基督徒，他叫蒙恩啊，叫蒙恩，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图，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我们从这个大家一展开书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那这个基督徒在这幅图里，大家看到了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图里最吸引眼睛的是什么？书哦，他有一本书。好，还有吗？啊，他背着一个包袱，还有吗？他一个拐啊，他一个杖，就是行路的。还有呢？他的衣服怎么样？很破啊，衣衫褴褛。他的衣服很破。大家觉得，哎，这三样东西，书、衣服、破衣服和包袱，哪一样是最先在他身上或者在他手里的？是包袱吗？书、
衣服
啊，他先穿着这个衣衫褴褛，他先穿着衣衫褴褛，他这个破衣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其实穿着这个破衣服就代表，就是人的义，人的很多不洁的这些义都在这个里面。那么第二个觉得大家应该是什么？包袱还是书？
包袱
是包袱吗？还是书？书。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了没有？对，为什么？因为21页书上21页说的哈，说这个俗人质问他说，哎，当初你怎么觉察身上有这个包袱的？然后这个那人，这个基督徒回答说什么？当我读手中这本书的时候，就他读了这本书，他才觉得身上有了包袱。原来他没读这本书的时候，他活得好好，他不觉得身上有包袱。啊，那么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是什么？圣经啊 ，Bible 是圣经。为什么读了圣经就有包袱啊？
是有包袱还是觉得有包袱？
哦，应该是，就是说他应该是以这个怎么说呢？
有包袱，只是没觉得。
意思的反应和事实这两件事儿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他本来没有，他身上有包袱，他没觉察这么重。慢慢他觉察到很重了，
是因为读
的
那个书。
读的那个书 ，good point。我们来看看他手上这个，就是圣经，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让他觉得有包袱呢？
之前可能思想是无边无际的。
然后
读了书以后，可能就是觉得，哎，行为的一个行为规范，一个思想规范一样。
他就觉得，哦，对照起来我不对劲了啊。 对，有人说，我现在听了很时兴的说法，说圣经是selfie， 自拍。后来我觉得，哎 ，selfie 可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 selfie 有美图秀秀啊，对吧？然后 selfie 还有什么这个好像加一点什么东西，好像是觉得说你这个。对对，镜子比较好，因为 selfie 拍起来说，那男生拍的跟女生似的，女生拍的跟妖精似的，对吧？这个就是，如果你美图秀秀的话，所以但是呢，如果说镜子的话，应该算是比较那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讲法。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镜子里你照到了自己。你不读圣经的时候，你也许不知道自己什么，你也许以为自己就是那个美图秀秀里的那个样子，对吧？其实你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才能说是看到了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把真实的我们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是圣经它是有教训在里面啊，它有督责在里面，让你觉得心里面啊，觉得好像应该改正，然后使你归正，然后呢叫你学义。当你对照圣经的时候，你就真的能看到自己的原来的这个样子。那我们看，就说他身上这些包袱是什么呢？身上的包袱呢，可能是就是说罪这个东西，我们讲的是 sin， 是原罪啊，原罪。他讲原罪是什么？与生俱来的。那是什么样的罪呢？人心里面的恶，对，人心里面的不满足，人的贪欲，就是说人要这个，就是神让说你不要去尝那个果子，我偏要尝，对吧？我要想跟神一样，跟神一样能看到这些万物。其实就是说你的这个人是有限的，人就是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人的罪、人的骄傲啊、人的这些啊贪欲，就是都是这个罪。他可能还会有什么呢？可能还会有羞愧，就是说，圣经上说这个耶利米书上说，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照样羞愧。当你被圣经的话点醒的时候，就是说你有你的这个，你心里面会有羞愧。就我们如果想到我们以前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心里可能也会有羞愧啊。这是一种羞愧，然后还有一个呢，可能是恶，就是恶是什么？因为罪是这个罪，我们讲的是 sin， 是与生俱来的，是罪性，是你身上的罪性。当你到了这个社会上，你有的时候你通过这个罪性，你可能会有一些罪行，你行出来的恶，这些呢都是这身上的包袱。所以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除这个包袱？这是这个纳人要想的事情啊。但我们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其实就没有这个包袱了。但是呢啊，纳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啊。这就是纳人。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圣经可以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这个他就讲说他要逃离这个毁灭城，对吧？那什么是毁灭城？什么是城？我们所见的城是毁灭城吗？毁灭城这真实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我今年7月份去纽约，在这个帝国大厦上面拍的，帝国上面拍的这个纽约的这个黄昏时候的景象啊，非常的漂亮啊。然后晚上就去了这个时代广场，哇，这个到处都是大屏幕。到处这个光亮得不得了，比白天还亮。然后走在路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姑娘就是这样子走在路上。这只是我们见到的一个景象而已哈。然后呢，那天我们去帝国大厦那天，这个同性恋游行就在那边游行。那天晚上，帝国大厦上面都是这个亮的五彩的灯，表示支持这个同性恋。所以这是我们夜幕下的纽约。这张是这个游行之后，你看地上的这些垃圾，这是第五大道上的这些垃圾。所以当时就想哈，这个夜幕下的纽约其实让我想到了圣经里面的两个城市， 大家应该知道啊，索多玛和俄摩拉，对吧？就是你看这个，他们当时也是很繁华的城市啊，就是他们犯了罪，犯了各种，这真是各种各样的罪，罪恶深重。耶和华决定什么，就灭了他们。但是亚伯拉罕就求说，这个城里面如果有50个义人，你会灭他吗？神说那我不灭。那有40个呢？最后说求到有10个呢，说神说有10个义人我也不灭。最后其实只有罗德一个哈，罗德一个算是义人吧。然后天使就是指引罗德说，你赶快逃吧，带着你的家人逃吧，但是你不要回头看。那里面有一个人回头看了，谁？对，他太太回头看了，回头看了以后变成了一个什么岩柱啊。上次我们长老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了，他还是贪恋世上的，他没有朝着这个一直往前走，他变成了岩柱。后来这两个城就好像就后来这两个城就被什么耶和华这流把这个硫磺火从天上降下来灭了这两个城。其实大家如果上网去查的话，它有一些考古的东西能够说在那个地方是查到的这个硫磺这些东西，还有一些覆盖的下面有一些有一些建筑哈。我们现在其实看说这个后来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后来成为这个罪恶之城的代名词。我们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城，毁灭城、纵欲城，对吧？如果你看到后面的话，巧嘴镇，说话说得很好听，贪欲县，敛财镇，背信城，粗俗镇，这都是我们书上的。就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的命运都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们想想，哎，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幸福屯怎么样？长寿屯儿怎么样？然后三里梦怎么样？还有那个什么多福岭呢？大不岭。我其实是在微信上还问，就问那个我们幸福屯儿，我说我们这些叫什么名字？他们要知道我是因为讲这个不打死我。所以我们就说，哎，我们会怎么样？这些城会逃脱审判吗？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要思考的问题哈。好，我们想想那个人，他衣衫褴褛，他觉到了自己的罪哈，他也知道这个城要，他读到了这个城要毁灭了，然后他做了什么？他发出了三声呼喊，不知道大家读到了没有？他哪三声呼喊呢？我们看他第一声呼喊，他说：“我该怎么办？” What shall I do? 他第一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么呼喊之后他干什么了呢？神有没有这时候就告诉他你该怎么办？没有哈。呼喊之后他就回家向他的家人倾诉。那么那人跟他的家人他们有个怎么样的沟通呢？我们看一下。那人先是敞开心扉给他的妻子和孩子道出他的苦恼，说我觉得我身上有包袱，这个城要毁灭，我们怎么办？他妻子态度是什么？惊愕不已，哇，你怎么了？ What happened? 你是不是生病了？赶快睡觉吧，第二天早上醒来可能就好了。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公司是不是老板给你这个压力太大，你这个工作没做完，你现在有问题了？所以他惊愕不已，说你赶快休息吧。然后那人怎么办呢？他还想再谈，他第二天起了以后我还想跟你谈谈，我心里还是有这个苦闷。然后他妻子是怎么办的？妻子跟孩子都对他嘲弄责骂，而且呢置之不理，责骂也没有办法，就是他还是这样怎么办呢？我不理你了，随你去吧，不管了。然后你想想这个人他最后怎么办呢？他只有孤独的祷告。我们现在可以看他开始祷告了，而且是一个人孤独的祷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去找人，我们去找人给一些 suggestion， 但是人能给我们吗？哥林多前书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这些 人他可能是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帮助你。好，然后怎么办？然后他又发出第二声呼喊，我该怎么办才能得救？ What shall I do to be saved? 我怎么办我才能得救呢？他现在想到了得救的问题，前面还祷告了，现在还想到了得救的问题。这时候谁来了？传道人，传道人来了。其实我们啊，圣经中讲，马太福音讲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其实如果大家听那个大卫鲍森的这个讲道的时候，他讲到了这段话，说这里面用了一个希腊语专有的时态，叫做现在持续时。什么叫现在持续时？就是说你一直要不停地做这件事情。所以当那个人发出第一声呼喊的时候，神还没有给他回应，他持续呼喊，他持续寻求，这时候呢，神就给他回应了。传道人来到他身边，传道人做了几件事儿啊？还记得吗？先确认。如果说大家可以书上大家可以看到，说他确认，他问他，哎，你为什么哭喊呢？其实让他自己把这个事情讲清，想清楚，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呼喊呢？啊，第二个问题说，你为如果说这样子的话，你都觉得这个要毁灭了，你为什么还在这里苟且偷生呢？第三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还待在这里不动呢？就 push 他一下，你怎么还是这样呢？然后呢，他给了他一个什么？羊皮纸卷啊，这个纸卷上写了一句话，叫什么？啊，什么？逃避那即将到来的愤怒。你要逃避，你要走，这就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不像他家人怎么置之不理，然后嘲讽，对吧？他告诉他你要怎么做，你要逃避。怎么逃避？逃避什么？不是逃避，不是说逃避你的责任，而是说要逃避那即将到来的愤怒。然后光告诉你，光告诉你做什么没用，对不对？我知道做什么，我怎么做？那传道人其实又给他说，你朝着那个窄门的方向走，你要朝着窄门的，给他指到一条路，告诉他该怎么做。那时候我看不见窄门呐，我现在我看不见窄门。他说没关系，你看到亮光了没有？你朝那个亮光走。有的时候是我们可能看不见，当别人告诉我们的时候，你看着相信耶稣基督有多好啊什么，然后看不见，我不知道啊。但是你看到亮光了没有？就是说你看到这些神所做的事情啊，神在放在你周围的这些见证人，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亮光了没有？你朝着这个方向走，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能看到窄门。所以这是传道人给他的这个指的这条路。好，那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呢？那这个基督这个那人会怎么做？他就有了第三声呼喊。刚才我们啊，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刚才讲了，就是说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对吧？他这个第三声呼喊，他发出这第三声呼喊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呀？他干嘛呀？他是不是就站着说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或者坐在那儿，他干嘛呢？他什么？撒腿就跑，还不是说跑，是撒腿就跑，立刻就跑，毫不犹豫，立刻往前冲。他撒腿就跑，那撒腿就跑，这时候别人有没有察觉啊？有，他谁呀？谁察觉了？他对他太太跟他孩子察觉了，赶快怎么样？出来说你往哪里走啊？不要跑啊，赶快回家呀，对不对？说。但是他怎么样？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捂住耳朵继续跑，就说我不要听世上的这些噪音，我选定的路，我要往前走，因为我知道那是一条得救的路。他刚才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得救，对不对？他捂住耳朵继续跑， 然后呢，这他们还在继续跟他说：“赶快回来呀！”这邻居也出来了，哎呀，怎么回事啊？你赶快回家呀！然后他又做了什么事情？他头也不回，朝田野的深处跑去，绝不回头，一直往前走。就说这个田野的深处哈，就是有，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圣经里面如果大家读到这个就是创世纪讲到那个索多玛跟俄摩拉毁灭的时候呢，其实讲到这句话，天使的时候，天使领着这个罗德一家出来跟他们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暂住，要往山上跑，免得你被剿灭。”所以这个他就头也不回往田野的深处跑去，这就是基督徒发出了这三声呼喊以后，他就真的朝着天路上去走了哈。好，我们接着看，就是说这些他妻子和孩子肯定也追不上他了，然后这些邻居们也大多数也就算了，就神经病，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不管他了，对吧？但是有两个人，两个人说不行，我还要追他。一个人叫什么？顽固。一个人叫柔顺。顽固跟柔顺。我们来读一段书吧。如果有书的话，因为如果不读的话，可能大家对这个顽固跟柔顺还没有什么印象。如果说大家有书的话呢，我们想请有书的弟兄姊妹呢，就是分角色来读，就是我们需要两个人，三个人，基督徒、柔顺和顽固。如果没有书的弟兄姊妹，你们就听也挺好，因为你不用这个分散精力，你就听就好了哈。我们哪位弟兄姊妹愿意做基督徒？我们从第十页开始啊，大家如果有书的话，翻到第十页。第十页呢，第二节说，那人问道哈，邻居们，你们为什么要追赶我？我们不读，就是我们不读中间的什么他们回答什么，我们就直接读人的话就好了啊。然后一直读到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的时候呢，我中间会插到这个第十六页说在梦中这段我来读，然后剩下呢就大家就三个弟兄姊妹把分角色读完。我不知道哪位弟兄姊妹有书可以做基督徒读一下，基督徒有书的。哦，好，谢谢 ，Harry， 做基督徒好吗？然后哪位做顽固？宫天明，你能做顽固吗？哦，我没有其他的意思。然后我们做柔顺，我们找位女生吧。Evie， 你能帮忙读柔顺吗？
好，
好。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竖着耳朵听啊。好，我们Harry， 请你开始好吗？
好的，邻居们，你们为什么要追赶我？
我们要收服底特，我们一起回去。
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居住在毁灭城中，我也是在这座城中出生长大的，顾名思义，这座城将会毁于一旦，或早或晚，你们会葬身于此。还会沉到坟墓之下，堕入一个燃烧着烈火和硫磺的地方。想想吧，好邻居，和我一起走吧。
你说什么？难道要我们这样撇下熟悉的朋友和安逸的生活一走了之吗？
是的，他们将抛弃的一切，那比不上我要去寻求去享受的东西中的一丁点儿。如果你们和我一起走，而且坚持到底，你们将会和我一样心满意足。因为在我要去的地方，不但样样充足，而且绰绰有余。赶快离开这里吧，去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要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值得你抛家舍业去寻求？
我要寻求一份永不朽坏、不能玷污、不会衰残的产业，那是存留在天上的安全可靠的基业。当指定的日子到来，那产业就会赐给那些百折不挠努力寻求的人们。如果你愿意，就读一读我手中的这本书吧，那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嘿，拿走你的书吧，你到底跟不跟我们回去？
不，我绝不回去，因为我已经走上了我该走的路。
过来， 邻居柔顺，我们还是撇下他回家去吧。世上总有一样一群疯癫狂热的浮华之辈，他们一旦鬼迷心窍，就会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不要斥责他，如果他为虔诚的基督徒所做的是真的，他所寻求的东西就会比我们现在的好。我动了心思，愿意跟他一起走。
什么？竟有你这样的傻瓜！服从我的命令，赶紧回去。谁知道这个神经兮兮的家伙会把你带到什么鬼地方去？回去，赶紧回去，别犯傻。
别听他的，我的邻居尤顺，还是过来和我一起走吧。我所说的那些东西确实有，此外还有许多更显赫的东西。如果你信不过我，就读一读这里，这些真理都写在这本书上了。看吧，耶稣的宝血在揭示了这些真理，并证实了这一切。
他与我的邻居顽固，我打定主意了，要跟这位好人走，并且孤注一掷，要和他同舟共济。但是我的好伙伴，你知道那通往可恶之地的道路吗？
有位名叫传道者的人在指引我，他让我抓紧时间跑到我们前面的窄门，在那里有人会为我们指点路程。
就这么办，好邻居，咱们走吧。
我可是要回到家里去的，我不会成为这种误入歧途、捕风捉影家伙的伙伴。
我查一下啊，在梦中我看见顽固折回家去，基督徒和柔顺则在原野上边走边聊，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谈论。
嗨，我的邻居柔顺，你好吗？我真高兴能够说服你和我一起走。如果顽固也能够和我一样察觉到那些现在还看不见的事情和的威力和可怕，他就不会那样轻易的背道而驰了。
我的邻居基督徒，这里只有我们俩，请你详细告诉我，那里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去享受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寻求呢？
这些东西实在美好，难以言传。既然你渴望知道，那让我为你读一读这本书中的描述吧。
那你认为你这本书中的话确实可靠吗？
可靠，完全可靠，因为那是上帝写的，他不会撒谎。
说得好，那是一些什么事？
那里有一个永无穷尽的天国可供我们居住，有永远的生命可以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永远居住在那个国度里。
哦，还有呢？
在那里我们会得到荣耀的冠冕，会穿上像苍穹中的太阳那样金光闪闪的衣裳。
听起来真是令人鼓舞，还有呢？
那里将不再有悲伤，也不再有哭泣，因为他那个地方的主人将为我们每个人擦干脸上的眼泪，使大家笑颜常开。
谁会和我们作伴呢？
在那里我们将和天使萨拉夫、智慧天使基路伯等在一起，看到他们你会眼花缭乱的，你还会遇到成千上万的在我们之前到达那里的人们，他们不会伤害别人，而且仁爱圣洁，人人在上帝的面前永远得他的喜悦。总而言之，在那里我们将看见头戴金冠的长老，还有手负黄金竖琴的圣洁童男，还会看见那些因为爱上帝而在这个世界上被千刀万剐、被烈火烧焦、被野兽吞噬、被大海淹没的人们，如今他们也都披上了永生的外衣。
听你这番话使我心驰神往，但是这些东西是叫人享受的吗？我们怎样才能分享到这些喜悦？
上帝天国的主宰已经把所有这一切都记在这本书里了，这本书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地寻求，他就会白白地把这一切赐给我们。
我的好伙伴，听到这些事情真叫人高兴，快走，让我们加快步伐吧。
我本来还可以走得快一些，但是我背上的负担太重，所以力不从心。
在梦中我又看见，就在他们结束交谈的那一刻，他们走进位于平原中间的一个充满污浊的泥潭，由于疏忽大意，他们两人一起掉进里面。那个泥潭名叫绝望潭，他俩在泥沼里挣扎了一会儿，浑身上下滚满了污泥浊水，由于肩上的重荷， 基督徒开始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嘿，我的邻居基督徒，你在哪里呢？
说实话，我不知道。
岂有此理！难道这就是你给我讲的饭店的幸福吗？刚刚上路你就出师不利，再往前走还不知道会有多少艰难曲折呢。但愿我能够活着逃命出去吧。你只管一个人去享受那理想的国度好吗？
说罢，他不顾一切的挣扎两下，从泥沼靠近他自家房子那边爬出来，头也不回的走开了。基督徒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了。好，真是谢谢三位啊，谢谢三位，这读的真的很，我觉得真的很好，而且这个声音都很有辨识度，所以我们知道谁是基督徒，谁是顽固，谁是啊柔顺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柔顺，我们先看顽固。顽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刚才大家读了以后，大家有什么想法？顽固是个什么样的人？顽固就顽固的人，他怎么？他愿意什么？他愿意跟人家什么 judge 他，对不对？说你怎么你是什么样？你是什么？他愿意 judge 别人，他还是什么样的呢？他还蔑视他，说哎呦你这样的人，对吧？还蔑视他。所以呢，其实圣经中提到了两种人，一种叫愚顽人，一种叫愚蒙人，对吧？都加了两个字愚啊，在这里班扬那儿没有加，就是说一种叫愚顽人。愚顽人，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对吧？而愚蒙人呢，愚蒙人圣经上箴言里说愚蒙人是事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哈。愚蒙人是事话都信，所以顽固这种人我们可能在生活中我们也见过，或者说我们自己老我里面也有一些这些特质哈。顽固这种人呢，就说他思想问题，他不是不想，他想问题，但是他想问题他都有自己的答案，然后呢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绝不改变，他就按照自己的方式，他认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他已经习惯了自己对事物的一些看法。他可能会碰钉子，这样人肯定会在生活中碰钉子嘛，即使就是在世界上他也会碰钉子，他碰到这样的那样钉子，他也会坚持他永远是正确的。然后呢他逃避现实，因为他碰了钉子，但是他不想去想，他逃避现实，而且特别小心地保护自己的自尊。这是我们讲的这些，就是顽固。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他不信神，他只信他自己，即使碰了钉子他也只信他自己，他会找出理由来解释。而柔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非常容易被周围的人影响，对吧？然后呢他想要基督徒所，就是说想要这个基督教所提供的东西，他可能跟你来教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觉得，哎呀，我要有罪的话也赦免我啊，我也要永生，对吧？我也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也不愿意付出自我牺牲的代价，他不知道这个 cost， right？ 所以因为他这个就是他虽然知道很多东西是自相矛盾，他想不通，是有矛盾的，他也不想去解决，他觉得他只要他得到他认为他应该得到的东西，无论如何他都可以相信。这可能就是说我们这是，也许这个解释不是太全面哈，只是说一个侧面上我们来了解这两样的人。但是事情的关键说他们俩都没包袱，看到没有，他们俩身上都没包袱，所以他走得比那个基督徒还快点呢。他也没有良心的谴责，他不会觉得是有问题，然后他也觉得他不觉得，关键是他不觉得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没有，心底没有这个需要。所以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我们其实特别是要，就是在生活中我们要警戒会碰到这样的人，就是说警戒这样的人，我们要如果碰到我们要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样的特质，不要让他影响到我们的信仰。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要看看自己啊，千万不要去回去就跟你的配偶说，哎，我觉得你很像顽固，哎，对吧？这个 好，我们就是来看他那纨绔子回家去了，他是不管了，然后这个柔顺还跟着走他，然后他到了绝，刚才我们也读了，到了绝望潭里面，这个柔顺倒快呀，因为他身上没包袱，滋溜滋溜就游到他朝他家那一方就回去了。但这个基督徒不一样，我们要看一看基督徒这个他朝着哪个方向的。如果读书的话，你可以看到基督徒虽然这个柔顺回去，但基督徒是朝着远离他家的那个方向，朝着窄门的那个方向走，虽然他深陷绝望潭。所以啊，大家想想，哎，他们为什么会掉进绝望潭？走得好好的，怎么就掉进绝望潭了呢？如果我们看到下片，我们可以看出来，女基督徒并没有掉进绝望潭，她是沿着那个石阶走的。为什么他们会掉进绝望潭？对，他不警醒，就说他谈的高兴啊。我觉得基督徒也是，哎呀，我跟你讲了这么多圣经道理，看我还不错，我还都懂，还能传福音啊，基本上都跟着我走了，哎，很高兴的时候，这时候就容易疏忽大意。我们这个书上也讲，刚才读到了，说他疏忽大意的时候，他就掉进了绝望潭。所以这是我们要留神，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真的要留神，不管是高兴的时候还是沮丧的时候，千万要留神，不要走偏。我们也知道是基督徒越陷越深，因为他身上有重负，对不对？但是我们看看这个绝望潭是怎么回事？基督徒他有这个，他掉进去以后他出不来。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基督徒后来怎么样，他出来了没有？出来了，怎么出来的？爬出来了吗？有善意吗？是谁的人叫帮手啊？帮手，其实他翻译，我以前有人翻成帮助，我觉得帮助也挺好的哈。就是说这个有个人叫帮助，他把他拽出来，神没有真的没有弃绝他，就是真的派了帮助，或者说在我们书上叫帮手，把他从泥潭里面拽出来，然后跟他讲这个潭是怎么形成的。这潭是怎么形成的呢？怎么会有个绝望潭在这里？书上是怎么说的？绝望潭里面是什么？我们书上说是罪孽和污秽。当人忏悔的时候，那些罪孽跟污秽就流出来，不断的流过来。然后如果说这个罪人他背着包袱，他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身陷绝境的时候，他又会产生恐惧，又会产生怀疑，然后又会产生忧虑，这样东西也进了绝望潭。所以这些东西就加在一起，这绝望潭真的很难填呐。就所以说，他说：“哎呀，我们这个主人也是一直想把这个绝望潭修，但是修不了，因为人不断的产生这些东西。所以当人啊意识到他的罪的时候，他想解决这个罪。”但是他想怎么解决？我们看基督徒，他一开始意识到的罪的时候，他先去找他的家人，对不对？他 try to 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经常也说，我们意识到罪，哦，我怎么办？我要修正我从自己的身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我自己解决又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产生恐惧。我又意识到了罪，我又解决不了，这就会产生恐惧。那这种情况下，这个绝望潭可能就会就是越来越深，你这个恐惧就会流到这个潭里面，所以这个绝望潭会越来越深啊。我们看的这幅图，记得就是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约翰班扬，对啊，我们讲到约翰班扬，他有一个祷告，就是他是走在路上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我在这段我想再读一下哈，他有一天走在路上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说你的意是在天上，顿时我的心灵眼睛大开，我看见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我顿悟那才是我的意。因此不论我在哪里，不论我做什么，神都没有说他要我的意，就是我有罪，神没有说让我自己来解决，没有说他要我的意，而是要他面前耶稣基督的意。我更看见，不是我的良善使我为义，也不是我的邪恶毁坏了我的义，因我的义就是耶稣基督，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至此我的枷锁解开了，我的铁一般牢不可破的苦恼顿悟了，消失了，我的试探 逃之夭夭。自那时起，神可畏的话语不再困扰我，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为神的恩典和爱而满心欢喜。就说当日我们意识到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要的不是我们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刚才冉长老也讲了这个问题，他讲了马丁路德，对吧？马丁路德也是经过2年时间的思考啊，他才知道说人要因信得义，对吧？而不是说自己的义。所以这时候基督徒他受了，他这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身上还有包袱啊。但这时候神派这个帮助来帮助了他，让他走出了绝望潭。好，我们走出了绝望潭，这个故事就完了吗？才刚刚开始，一出来就碰到一个人叫什么俗人质。俗人质，你看大家可以看出他的衣服都很光鲜的哦，就说哎，可以想象在世间他活得很成功啊，对吧？然后这个俗人质也很有智慧啊，来会跟你讲一些这个智慧的话语啊。这俗人质就跟他说什么，哎，你干嘛去啊？他说你是怎么回事啊？就问他一些情况。他说这个基督徒说我现在怎么样，要想把我的包袱移除，对不对？然后这俗人质就给他一些建议，说哎，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挺喜欢听那种大家觉得很成功人士的建议的。如果说马云在这儿说，哎，我来给你们讲啊，你们应该怎么做啊？你这个你穷是因为你没有这个野心，对吧？马云说的话，对吧？所以我当然不是说马云是俗人质，我只是说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对吧？我马云我确实也挺佩服他，他确实也是他的话有的时候也蛮有一些智慧的，但他现在怎么跟那什么演那个什么攻守道很奇怪的，我就不想理他了。然后这个俗人质他就给他建议说，你去干什么呢？他给他一些建议说，你不要轻信这个传道人，传道人给你指的路是一条很艰险的路，你看看你自己刚才不就掉进去了吗？对不对？你搞得这么狼狈，你到后面可能都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你不要相信这个传道人。然后你到哪里去？你到前面有个德行镇啊，德行镇呢，那里面有个人叫循规蹈矩啊，你要跟他这个，就是说你要听他，你就是说你不要，他给你一些规矩，你把这些规矩遵守了你就没问题了，你还有什么包袱吗？对不对？你遵守了法律，你不犯罪，不就没事儿了吗？你要什么包袱？然后说还有一个人，如果这个循规蹈矩不行的话，还有一个人叫温良。哦，温良这个词翻译的倒是真是，他就是很有礼貌啊，这种温良这个大家应知道叫温良恭俭让，对吧？我查了一下，我说这温良恭俭让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当时就是这《论语》里面的。论语里面这个孔子的学生子禽就问子贡说，我们老师每到一个地方，这些国君啊都愿意把这个自己国家的这些事情跟他商量，他怎么做到了？怎么能让国君告诉你这些事情呢？这个子贡就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就说我们老师啊，你看他又温和又善良又恭敬又节俭又谦让，那国君当然愿意跟你说了，对吧？温良恭俭让挺好的，就是说他作为就是说我们作为我们道德的一些约束啊，就是或者一些行为的约束，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他解决不了问题，他进不到你的生命里去，他改变不了你的生命。如果说大家真是就说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活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些温良恭俭让都在里面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要追求更深次的东西，这些循规蹈矩也好，温良也好，温良恭俭让也好啊，都解决不了他身上的这些重担。其实是这样的哈，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这个循规蹈矩哈，他这个循规蹈矩其实是就是说律法，其实神给的这个律法，你要遵守这些律法。但是然后这个基督徒就说，好吧，那我就去找这些人吧。你看基督徒他其实不警醒的，这时候他刚刚出来，他很累，他想把重担抛掉， 这时候又抛不掉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穿着啊打扮这么得体的一个人，又好像一个成功人士给他建议的时候，他就 follow 了，他就跟着那个人说好吧，我就去吧。这个圣经上这个耶利米书上说，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羞愧吗？不然，他们毫不羞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倒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俗人治给的这些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是并不能让人平安的。这个基督徒就接着往前走，往前走，他就是跟着这个俗人治的建议往前走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座山，这个山有很多怪石，很怪石嶙峋，很难攀，而且还有火从的冒出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他所讲的这个山是西乃山，后来这个传道人跟他解释了。我们看看西乃山在哪里哈？当时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这边过了红海哈，然后行了三个月到了西乃山。在这个西乃山的在西乃山他们停了差不多一年。在这期中呢，神给他们律例典章啊，告诉以色列人该怎么做啊，把他们分成这些支派对吧，告诉他怎么做，每一步怎么做，在那里进行了一年的军训啊，就是说这应该怎么做。然后呢，他们又从西乃山，第二年从西乃山出发，到了加斯底的这个地方，大概11天的路程。然后他们派探子去看那些迦南地，然后探子看了40天，回来只有两个人说可以打，剩下人说都不行，那里面的人都巨大，根本你进去以后就会就根本打不过，打不下来。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发怨气啊。其实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一直在发怨气，说哎呀，我们的埃及还可以吃到肉锅。其实他们那时候哪能吃到什么，可能会吃到，偶尔会吃到一点肉锅，但他们那时候想的是哎呀，我们可以吃到肉锅，在这个旷野里几乎没有什么，神当然天天给他们玛拿的供应哈，有的时候他们饿了还有鹌鹑飞过来让他们吃，那但是他们都不去想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看的就是很狭窄的。所以到了这儿以后呢，他们就说不敢打，说这个里面人太那个。后来神说好，你不敢打，你就在旷野流浪40年吧，因为你都就没有 ready， 你也不听神的话，你还在这发怒气。后来他们去打了，他说不行，那我们要听神的话了，我们去打。神说你不要打，这时候你还没有 ready， 你不能打。结果他们就去打，打了以后损伤很大，不经过那40年。不经过下一代出来，他根本没有人可以再打仗。就是神都给他们安排好，说你在旷野漂流40年，40年之后，哦，他们真正的就真是就进了迦南地。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神在西乃山给他们设立的律法，但是没有办法遵守，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遵守，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遵守。那么律法为什么要设立？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律法？其实我们在书中就学到，律法的设立本是让人知罪的，就让你知道你的罪，然后是等待这个耶稣基督的到来，就让人明白你通过 follow 律法你是没有办法 follow 律法的，你只有耶稣基督到来给你这个救恩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得胜。所以这个俗人治提的建议是没有办法的，对不对？他是还是 follow 的一些律法，所以这个后来这时候传道人过来了，所以神还是对他对这个基督徒有怜悯，然后呢，他派这个基督再派这个传道人来管教他。箴言中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就是你如果选错路啊，你可能真的就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好，基督徒呢？基督徒倒是虚心的接受了哈，虚心接受，他就又回到了正常的路上。然后呢，俗人治的建议，刚才这个传道人跟他说了，他让你脱离正道，憎恨十字架， 走上地狱之路。然后基督徒这时候他就看到了窄门啊，看到了窄门，看到窄门他就怎么叩门，他叩门，他也不是马上叩就开了，他又叩了一会儿才开。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这地方讲到的现在持续时，要持续叩门，神这时候给他开门。那这时候开门的是叫善意啊，善意。其实呢，善意呢是唯一能打开这个门的人。我们就说有些我们看了一些资料，就说他其实就是说是神的恩典，或者说就是耶稣基督本人，他把这个门打开，让基督徒进来。进来的时候呢，他赶快一把把他拽进来。为什么？因为外面的魔王在射箭，在阻挡。其实我们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说大家请一个朋友到这个教会来，是不是老有一些阻拦？对，经常我经常碰到这种事情，因为莫名其妙的小孩就发烧了，我莫名其妙车子坏了，就老有一些阻拦。就是说真的，在有些时候我们要警醒，外面真是有这些箭射进来所以这个基督徒最后是进了窄门。我们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其实我还是操了几分钟。我们请大家呢回去以后呢请大家真是预习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内容。我年底会回国一次，所以如果大家需要买这个书的话，我可以帮大家扛回来哈。就是那个我们有一个微信群，这里面刘佳也把这个有一个录像在我们网上，这个有一个 YouTube 的录像，把这个录像呢刘佳把它分成了每一课的内容，所以在课前都会给大家 post。所以如果大家加入微信群的话，你会看到这些信息，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讨论。然后等一下我把这个八扣放在那里，大家可以扫啊，扫描以后进来以后，我们在中间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在上面讨论。其他的就是我等一下我会给放一张纸，如果大家需要买书的话就签一下哈，签一下。还有什么吗？刘佳还有什么需要那个的吗？哦，还有这个名单哈，如果大家请大家去勾一下，就是你如果你来了的话。